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直播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借由具体以及系列的整理，为各位介绍现身生活的整体全貌。我们邀请王修女担任主讲人。这次节目王修女要为我们介绍的主题是如何分辨圣招。王修女您好。
好，
我想在前几次的节目中啊，修女已经跟我们提过这个广义圣招它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啊，像是婚姻或者是独身生活、修道生活都是圣招的一种。但是对一个平常的人来说，他要怎么去分辨说哪一项才是他最适合的？
好的，我们今天就谈一谈关于修道圣招的一些分辨。那由过去几次我们谈话呢，我们看得出来说现身生活从教会历史中的演变来看呢，现身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说这些人都曾经在内心深刻感受到天主的吸引力，他的召唤，所以愿意更进一步的以彻底的方式来跟随基督。当然这方式可能不一样，有的比如说有寻道的方式，终身守贞的方式，去过隐修生活的方式，或是说在社会中间服务群众的方式。虽然方式不一样，可是他们根本上这些人都有天主的一个特别的召唤，一个吸引。此外他们这种为这些服务的人说呢，他们的服务多半都能够答复当时代社会上最迫切的需要。以这种服务呢，他们为基督做福音的见证，比如说他们曾经在革新教会生活上面，在照顾穷苦弱小各方面，往天涯海角传教各方面都做过非常有价值的服务。所以这两点，身心感到天主的吸引和献身服务，是所有独身生活上一个些两个特点。
对，像修女特别提到，就是内心深处强烈的感受到这个天主的吸引力，是不是讲说走上这个圣招，尤其是修道生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先认识天主？
我想大概这样可以这样说啊。那当我们说我们感到天主的吸引、天主的召叫的时候，我想不是说真的听到天主的声音啊，我想很少有人真有这样的经验呢、那这种感受呢，是内心的啊，也是内心的很深刻的感动，而且这种感动的确定不可怀疑啊，这是一种说经验到天主的召叫。那另外一种形态可能就是一种顿悟，我们说比如说人生中间我们遇到一些变故，甚至失败、失意、挫折等等，我们突然感到人生无常，然后很愿意去追求永恒不变的天主。那在历史上比如说那个圣方济各沙乌略到我们中国来传教，那很有名的圣人，他是最初看到那个在宫廷中间一个很显赫的很出名的皇后，他去世了，他看他原来那种荣华富贵威风的样子，后来看他躺在棺材里面的那个状况，他突然感觉到说他对天主永恒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那这个算是一种顿悟这是一个圣招的来源第三种方式呢，可能说有些人与和一些神父啊修女们接触，那受到他们人格的感召和感动，那他也愿意效法他们，这是可能的一个开始。
是我就是我们也很清楚对现在的教会来讲好像就是有圣召这种感动的人似乎越来越少。那么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文化社会的背景有关系？像西方国家的话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信仰，或者是整个民族的信仰，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那对于东方社会来讲的话，相对是不是说这种机会就比较少，而且或者是说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基础的？
也可能啦，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人口中间我们是占极少数的我想另外可能还是整个世界上的一个因素，变化的因素，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提供非常多的机会给年轻人，不像过去可能只有某一两种 道路可以走，那些那么多机会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等等的，所以大家比较就不把那个修道的看得那么的重要。
嗯，
那当然另外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需要检讨，就是我们这些修道的人是否真的做了一个很彻底的福音的见证。我想这要有人很彻底的为福音做见证，为天主做见证，这种人总是很具有吸引力的。那透过这些人呢，天会使人感动，觉得是很有价值的生活，愿意来跟随天主。
嗯，对。刚刚那些问题的目的可能是说，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不要说认识好了，就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好像都不太多哈。那么，所以对一个人他是不是一种内心的感动，或者跟神职人员有接触，可能顿悟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去走上圣道的路的机会反而会比较多一点，是不是？这就是也是分辨圣召的一个主要的方式，还是说他应该有更深层的一个体会跟认识呢？
我想在那个在我们教会里面吧，比如教会会有每年有圣召节，整个教会全世界就有一次在四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是圣召节，那在这一天呢，教会鼓励教会各个的机构、各个的堂区等等，都来宣传圣召，把圣召的意义告诉大家是什么。比如这也是广义的圣召，
对
啊，就是都讲这样，然后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更去了解修道的圣召。也是一种方式，有些人透过这些，所以教会也做一些宣传，让大家了解所谓这种一种生活方式。
是，
不管怎么样，就是圣召怎么样，最初的东西怎么样引起来的，我刚才说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一种天主的一种吸引的感受，应该是不断的出现，而且持久的出现啊，不断的不同的时间它都出来，这个时候才让我们感到呢，说我真的要去想想看，是不是天主在真的召叫我，啊，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一下子过去就没有了啊，那种应该是不算圣召啊，就是。那当我们如果真的有这种不断的感到天主的一个吸引和召叫，而且相当长段时间它不断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也就是我们应该去想办法了解一下我是否有圣召。那也许下面一个问题有人会提到说，那什么个性的人才适合过圣召呢，生活呢？我可以说天主创造了各种不同的个性，所以天主也召叫各种不同的个性啊，绝对不只限于某一个个性。我们普通的误解可能就认为说那些中规中矩的人，这是最适合圣召生活的，其实不然。有些很中规中矩的人，他们可能很难于表达他内心的一个想法，他很难于和人家去沟通去分享，这些人反而不见得合适从事圣召生活，因为圣召生活本身是指向服务的，指向为他人的，所以太过于自我中心的人可能不见得是最好的个性。那我们一般说的话，比如说把个性分成说很活泼外向的人，那这活泼外向的人，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看到过圣女大德兰，圣女大德兰是非常活泼非常活跃一个个性，那他不但有圣召，而且做了圣人。那我们一些敏感很内向的人，比如说圣女小德兰，还有那个宗徒中间的那个若望宗徒，那他们也是经过天主的召叫而达到一个圣人的一个地步。那此外像一种平衡很稳重的人，这些例子的话像圣本笃、圣道明啊，还有一个圣女安琪，都是这类的个性。那此外我们说还有一种非常勇敢前进很热血型的人啊，那像圣方济、武商方济，那圣福音中间的圣女马大勒纳、圣伯多禄，都是这种形式的人。所以我觉得说任何个性都可以受天主所召叫，这倒没有什么限定。
的确如此啊，不过我想在我们的一般观念里头，我们常常说这个过修道生活啊，或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头出家，觉得好像都是 讲得好听叫看破红尘，好像觉得说自己的烦念都可以消除，但是事实上我们会认为说这些人是不是比较软弱的人啊、哦、比较不乐观的人，所以他不敢面对这种人世间的那种喜怒哀乐啊、
嗯、
所以才要躲到那个空门里头、
嗯、
或者是躲到那个教会里头去、
嗯、
但事实上好像并不是如此，反而是进入了这个修道生活以后有更宽广的空间。
对了、
嗯、
所以我想为了那个逃避现实那种看破红尘的话是不适合读修道生活的，因为读修道生活的人必须是他为了爱天主爱人、
嗯、
而不是追求自我，追求自我满足自我安全各方面都不是圣召的真正的圣召。所以过修道生活的人又是一辈子的奉献，他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人格成熟。我们所谓的人格成熟就是说他能够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自己的优点缺点限度，他很诚实的能够面对天主，很诚实的面对他人，而且能够呢超越自我，愿意付出去而不计代价。那这个我们都算作人格成熟的一些条件、啊、那这些条件应该在有相当程度的存在才可以读修道生活。
对，的确如此啊。事实上修道生活的我想挑战大概是不少，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人格的或是成熟的态度来面对的话、
嗯、
可能是蛮艰苦的一条路。
嗯， 嗯，后来可能出很多问题呢。
是，那在修道生活方面还有哪些是必须注意的，或者是说对某些人来讲的话可能他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呢？
对，我们先说一下那个 教会里面所说的一些条件啊、
嗯、
当然我们说有圣召的人啊一定是要领过洗的天主教徒。我们有时候会接受到一些那个电话啦或是访问说可不可以来做修女。那谈了半天以后才这样说他还没有领过洗啊，所以
基本的条件还没有达到。
所以可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嗯、
那另外就说他身心健康啊，一般性的健康并不是很特别的。那上次我们提到过说教会法典要求他必须要年龄满17周岁，那到现在的一个社会上的状况来说的话呢也许更大一点还好一点，17岁可能还不够成熟，比较人生经验太少一些。
是吗？
就是
对，我听说一般我们所谓的现代社会好像大家接触的多了、
嗯、
哦，那个像小孩子很早就开始社会上的各种讯息很丰富，所以成熟的比较快，但是反而说你会有这样子的看法，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嗯、我想那个成熟的对成熟的一个解释吧。
嗯哼，
我个人觉得说资讯很多不见得代表成熟，那资讯多能够整理分辨才算成熟。那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现在教育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教育的一些缺点就是说提供很多的资讯给我们的青年青少年儿童等等，可是不帮助他们去分辨去整理，所以他们后来变得说真的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和主见，就是随波逐流。那这种的话我觉得不算做成熟。
是，的确如此啊、哦嗯。那么有了这三个条件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条件？
对，很重要是它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没有外力的影响或其他的约束啊。
嗯、
所以自由的选择的话，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很清楚他要选择什么东西，而且愿意为这个选择承担一个后果、负责任的。所以这种叫比较他。这个清楚真的认识清楚是蛮重要的、
嗯、
所以当认识清楚我们一般人不见得那么一下子说有了天主的一个吸引力后就真的可以很清楚的去做分辨，所以多半我们说呢还需要找一位辅导、啊、来指导他一下，有经验的一个神父啊修女啊等等，帮忙他来做一些分辨，来指出一些方向，也帮助他呢了解修道生活的要求，以后修道生活所遇到一些困难等等都提出来让他知道。当这个辅导是辅导，那真正做决定的呢必须是这个人自己。所以一个辅导圣召的人绝对不应该影响他辅导的人或者替他做决定，他应该非常尊重这个人自己一种成长和感受。 是蛮重要的一点。 嗯， 嗯，
对，我觉得这个好像会说到一些，我们常常说会帮朋友啊解决或听他们的一些问题啊，不过到最后总觉得说好像决定还是他要自己做。
对了，
那么可是我觉得对当事人来讲，他会不会觉得说讲了半天还要我自己来做决定，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我才来找你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的再去帮助他分辨呢？
嗯，我觉得说有一个有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嗯，有一点不够成熟了，别人只能提供你说也许这样选择更好，我看你的，我对你的了解，这样选择更好，比那一个更好，但是真的别人不能够为我们做选择。
嗯，
因为这个圣召是个人回答天主的召叫，个人回答，不是别人推让。那过去我想很多的例子就是说因为别人的影响而进入修会的，迟早都会有问题发生。
嗯哼哼，
他到后来如果有问题，他可能归罪到以前辅导他的人说，当时那个人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样做。
嗯哼，
那现在他觉得那这是很也对他自己对那个人都不公平。
嗯哼，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想辅导神师应该说我的看法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你做决定必须要你自己，所以这个人要很诚实的到天主面前去祈祷。那祈祷也许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他在祈祷中间他总要做一个决定。
是，除了这个做决定是不是走修道生活的圣召之外，那修会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选择？
对了，那是可能是在培育的过程中间会有修会，
嗯，
一定会加入很大的意见。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可能就是除了找一个神师以外呢，也有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感觉到有圣召的人呢和一个修会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可能是说周末啊和他过一个周末啊，经常这样子一个状况过一段时间，参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然后再看这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
嗯哼，对，所以事实上这个修道生活来讲啊，他这个我想除了顿悟的那种情况之外啊，可能比较一个扎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像刚刚修女介绍的这些过程跟步骤。如果说一个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的话，他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能会对于他走修道生活会更有帮助。
对了，
嗯哼，
对了，我想这些都蛮重要的。
那么今天修女士跟我们介绍的是有如何去分辨圣召啊，那么讲的好像都是比较以大原则大方向来做介绍，那么接下来修女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为我们更详细的来介绍圣召呢？
下一次我们要谈就是说在修会里面培育的那些各个阶段。
嗯，
事实上分辨圣召可能还要继续在教会角度来看，一直到发众生愿以前都可以算分辨的过程。
嗯，所以它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或者是说每个修会不一样？
有一个大致的相似的一个时间限制。完，下次我会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个培育的阶段。
好的，那么谢谢修女今天为我们介绍如何分辨圣召啊。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持续长期的感受天主的对自己的吸引力，另外就是决定要自己做，但是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神长在旁边陪着你，让你来做分辨。我们今天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